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桑为你报道周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配送中心导致乌池超市损失1.4亿澳元。数据显示，澳洲近560,000人领失业救济超过一年。澳洲全职雇员周薪中位数升至1700澳元。澳洲与老老达成新条约。新州实施打击非法持刀犯罪新法。新州政府考虑进行司法改革，保护宗教场所同宗教自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乌湖市超市表示，最近发生在新州同维州四个配送中心的罢工事件，导致其销售额损失高达1.4亿澳元。1500多名仓库员工罢工17日后，乌湖市超市同工会在12月7日达成薪资协议。罢工结束，乌湖市发布声明话，截至12月8日，乌湖市超市的食品销售损失高达1.4亿澳元。其中税前利润的直接损失估计为5000万至6000万澳元。罢工期间，配送中心无法发货，导致一些乌湖市门店出现空货架。乌湖市表示正在努力补货，但由于圣诞购物季前补充库存带来的时间和成本上的负担，预计还会出现更多损失，而且会持续到明年。该超市还表示，生意将为员工在未来3年提供11%的涨薪，同时也解决了关于绩效指标的相关问题。工会批评乌湖市之前的系统将仓库工人当作机器人来对待。综合消息，由于有门级工作机会的减少，失业的澳洲人很难找到工作，导致很多人多年来一直依赖领取救济金。澳洲社会服务理事会的一份报告显示，约有55.7万人领取失业救济金已经超过一年。这一比例已从2021年的51%上升到2024年的60%。在这一群体中，有一半的人存在健康问题，其中大多数为女性，近1/3的人年龄超过55岁。这个意味着他们在就业方面可能面临重大障碍。约有19万人领取这些补助津贴的时间已超过5年，其中只有8%的人不再领取相关福利。报告中说，失业者通常会通过入门级工作过渡到有偿就业，但这些入门级工作的机会正在减少，其数量自2020年以来已下降了1%，自1998年以来下降了近4%。为求职者提供就业服务的政府项目澳洲劳动力计划也被指未能帮助入门就业，只有1/10的参与者在该计划下找到了工作。澳洲社会服务理事会会长该尔迪表示，澳洲的失业补助金在富裕国家中是最低的。澳洲用于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支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0.4%， 而丹麦和新西兰的这一比例为 1.7%。该尔迪表示，澳洲必须需要对就业政策进行彻底改革。该委员会还呼吁政府为就业服务提供商建立一个独立的质量保证机构。综合消息，本数澳洲人的周薪已经至少接近1400澳元。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自2023年8月以来，中位周薪小幅上涨了 7.4%， 从1300澳元增至1396澳元。而全职雇员的周薪更高。这个意味着，截至今年8月，一半雇员的主要工作收入至少为每个星期1396澳元。整体来看，自身中位数上涨至40澳元，全职雇员的周薪中位数大约为1700澳元，兼职雇员的周薪收入中位数大约为691澳元。周薪中位数最高的职业类别是管理人员，每个星期2100澳元和专业人员1827澳元。最低的是销售人员，只有714澳元和体力劳动者，仅900澳元。过去5年，虽然女性的薪水增长速度快于男性，但男性的周薪中位数仍比女性高出377澳元。2024年8月，男性的中位周薪为1577澳元，而女性为1200澳元。就业数据显示，定期在家工作的澳洲人比例比去年下降了1%，有36%的就业者通常在家工作。统计局劳工统计负责人泰勒表示，尽管这一比例较2023年的 37% 略有下降，但仍比疫情前高出4%。这个表明很多职场变化在疫情之后仍在延续。与此同时，临时工作似乎正在成为更多员工的首选。75%的临时工更倾向于保持这种工作状态。 统计局表示，近四分之一的临时工是因为时薪高而选择了这种就业方式，还有四分之一的临时工希望能获得稳定就业和有带薪假期的非临时性工作。坦培拉消息，澳洲和老老签署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条约，恳请政府将在这个南太平洋的大远岛国提供 1.4 亿澳元的预算和安全援助，以换取对其很多国家安全决策的有效否决权。澳洲政府还表示，联邦银行还同意在老老设立分行，以确保明年大金山和阿德莱德退出该岛国时，令到当地不会没有银行。作为回报，老老政府和澳洲政府达成协定，该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将不得被任何第三方用于安全目的。澳洲还将能够否决第三国在老老安全和关键基础设施部门的任何参与。该协定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澳洲去年和南太平洋另一个小岛国图瓦鲁签署的法律皮例联盟协定。这些协定是澳洲在与中共日益激烈的竞争面前，为巩固其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而做出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老老今年一月与台湾断交，转为与中国建交。中国银行的代表今年早的时候访问了这个南太平洋岛国，以探索在大金山和阿德莱德银行对最后设立分行。艾尔巴尼斯总理星期一上午在坎培拉会见了老老总统阿德昂，两个领导人签署了新协定，他将领导肯丁政府在年内向老老提供超过1亿澳元的财政预算援助，以及另外4000万澳元的安全支援。阿德昂总统说，澳洲不单只是一个朋友，而且是一个家庭成员，并表示该条约将加强我们自己的经济，加强我们的共同安全，并应对关键挑战。据消息，新州开始实施旨在打击非法持刀、减少刀械犯罪并提升社区安全的新法律。警察无需逮捕令就可在指定区域内使用手持扫描设备，或电子金属探测扫描板，乃至并扫描个人。这项权限参考了昆州的 Jack Snow。从12月10号起，具有助理警监或更高级职位的高级警官可以启动扫描权限，用于公共交通站，包括巴士站、火车站和电车站及其周边区域公共交通工具内，距离指定公共交通站两个站内的范围、购物区、特定体育场馆、其他根据法规指定的公共场所，包括特殊活动场地和夜间经济区域。高级警官可将这些区域宣传为扫描区域，最长可持续12小时，并可以在满足特定条件时延长此限期。启用扫描权限的条件如下，扫描权限可以在过去12个月内发生以下与都系相关问题的区域内启动。至少发生一起由携刀或持武器者实施的犯罪，至少发生一起涉及暴力的严重可诉讼罪行，发生多于一起非法持刀或持禁用武器的犯罪。这些改革是新州政府在解决刀械犯罪和加强社区安全方面持续努力的一部分。这些努力包括向16岁以下未成年人销售刀具的最高刑罚翻倍至11000澳元，并新增最高12个月的监禁刑罚，同时创设了新罪名，禁止在无合理的理由下向16或17岁的青少年销售刀具，但对于因工作或学业需要使用刀具的年轻人设有例外，并支持例如开澳行动等重点警务行动，专门打击刀械犯罪和反社会行为。2024年4月11号至13号的最新行动中，警方共查获51把刀具和武器，并以武器相关罪名起诉145人。过去一年，警方已在公共场所查获近4000把刀具。虽然消息，新州工党政府将考虑对法律进行改革，以规范在宗教机构和礼拜场所外的抗议活动，防止针对宗教人士的恐吓或妨碍行为，避免重现上个星期在 Green City 国外出现的分裂场面。每个人都有权利在清真寺、教堂、犹太教堂和其他礼拜场所中自由参与其信仰活动，而不受恐吓。虽然新州有保障和平抗议的权利，但和平集会的权利并不包括为容忍基于信仰或宗教的恐吓或诋毁行为。近期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太多针对礼拜场所的抗议事件，在宗教礼拜场所外抗议既贴活又具有煽动性。宗教自由是澳大利亚和新南威士州自由与民主社会的核心，新州必须在保护宗教自由和保障抗议权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以维护社区和谐。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多信仰的国家，我们引以为豪。而 而新州更是世界的榜样，展示了我们如何在彼此差异中共存为一个团结的社会。新州州长柯文斯说，我已经要求律政厅长和内阁办公室研究如何更好保护礼拜场所免受抗议活动的影响，并向政府提供改革建议。我对墨尔本阿德利舍罗罗辛迪格遭受攻击的事件深感震惊，亦对最近在宗教机构外出现的抗议场面感到愤慨。在前往礼拜的路上被起哄，是以多元文化多信仰社会的原则背道而驰的。法律应该保护每个人免受这种障碍祈祷的行为，仅仅保持现状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进一步确保人们的宗教自由和礼拜权利得到保护。新州律政厅长戴利说，宗教自由是我们多元文化的基石，人们应该在自己的城市中，在自己的教堂、清真寺、犹太教堂和其他礼拜场所中感到安全。虽然我们尊重抗议的权利，但我们希望明确传达一个讯息，听这个不应妨碍人们自由与他们选择的信仰群体聚集。多元文化厅长肯帕说，我们的多元文化和多信仰社会是本州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但它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需要不断警惕和努力以确保和谐得以维持。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